好，可以把那个手机给王弟兄带到嘛，带我们开始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满心的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佛山这里查经，求神你能够恩高张牧师，让他能够说出的话都是你想你喜悦听的。神啊，求你能够保守我们每个弟兄能够平心，能够安安静静的来听你的话语。求神你也能够保守我们教会和我们学校，也求神你能够让更多适当的人来到主的面前，主你的面前。以上简短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好，我们今天好，那我们请大家，我们今天会创世第25章，也就是对亚伯拉罕的人，亚伯拉罕的人生，来看一看关于亚伯拉罕的人生的做一个最后的总结。所以在25章，好，我们把它整个的点读完一次之后，34节经文，当然我们今天可能不会看后半部分，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当然这个家伙我们看看，对亚伯拉罕做一个回顾和总结之后看看哈。那我们先把整个第创世纪25章我们给读一遍，还是我们为了这个用起因的方法哈，因为牵到线上跟线下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就不要这样的一次总，就这样的读。我读第一节，大家都第二节，然后我们就把它整个这一章读完。来，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名叫基土拉。
基土拉给他生了信兰、约山、米旦、米甸、伊什巴和苏亚。
约山生了示巴和底旦，底旦的子孙是亚朱利族，利都氏族和利乌米族。
米甸的儿子是以法、米佛、阿诺、亚比大和以勒大，这都是基土拉的子孙。
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
亚伯拉罕把财物分配给他庶出的众子，趁着自己还在这里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
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
亚伯拉罕受高年迈，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
他两个儿子以撒、以实玛利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里，在洞在曼利前赫人所辖的儿子以弗伦的田中。
就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买的那块田，亚伯拉罕和他妻子撒拉都葬在那里。
亚伯拉罕死了以后，神赐福给他的儿子以撒，以撒靠近比埃拉海来居住。
撒拉的使女埃及的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是以实玛利。
以实玛利儿子们的名字按照他们的家谱记在下面。以实玛利的长子是弥拜月，又有基达、亚德别、米比山。哈大、提马、伊图、拿菲斯、西迪马，
就是以斯玛利尊重的名字，照着他们的宗庄营寨做了12族的族长。
以斯玛利享寿137岁，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
他子孙的住处在他众弟兄的东边，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舒尔，正在亚述的大道上。
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亚伯拉罕生以撒，
以 菩萨举利百家为妻的时候正四十岁，利百家是巴旦亚南的弟弟的
亚南的弟弟的
弟弟的弟的女儿，是亚南人拉巴班的妹子。
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家就怀了孕。
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
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先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
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
先产的身体有发红，红身有毛，又从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
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又抓住以扫的脚脚，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60岁。
那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生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
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
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
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
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
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
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
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
好，那我们说这一章，我们说也是一个一代过去一代什么又来的一章哈。所以我们说对亚伯兰呢，那我们呢就说后来你看他的妻子撒拉去世之后，他又娶了一个什么妻子哈，又娶了一妻，这就是什么基土拉。那这个基土拉又生了很多儿子，对不对？给他生了很多儿子，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生了六个儿子哈。那就是看到了这个是产生不同的民族。那这个看到什么米甸呢？这个好，那么这里就是生这个包裹了，大家就知道后来什么，我们知道原来米甸是什么，从亚伯拉罕的这个第二个妻子基土拉生的，对不对？那我们知道后来摩西是娶的什么米甸祭司的女儿为妻，对不对？这是米甸啊，他们不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代哈，但是周围的一些民族。那这个我们能够明白，这个生了这个新南耶山米当米甸伊斯亚伊斯巴和苏亚。那好了，这个我们就很快看一看。当然第五也很关键，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什么？
以撒。
然后呢，当然亚伯拉罕也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看到没有？所以所有的都开始分割他的产业。那就是就像我们中国人那个以前皇帝啊，就把你儿子们庶出的儿子啊纷纷往再到呢就远离京城。当然也毕竟他所生的给他们一块土地，给他们，他们也能够有自己生存的空间，但是不会争夺这个皇权。好，那我们看到这就是说，我们说亚伯兰一生里面，我们说看到他也是此起彼伏的哈。我们说75岁被神呼召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对不对？王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所以亚伯兰就顺服，带着他的什么挚爱罗德，对不对？夫妻就离开了本地本族父家，神就第一次的来跟亚伯兰立约，这是第十二章。有十二章后半部分看到亚伯兰的什么？是吧，就说妻子是他的什么妹子，明知保身。这个是看到亚伯拉罕一次的得胜和一次的失败。到了第13章，我们看到就是亚伯拉罕挚爱，对不对？罗德的仆人跟他的仆人什么相争，所以亚伯拉罕怎么样呢？就是什么呀，神就什么就纪念他， 他愿意跟你追爱和平，而且呢愿意把优先权给阿挚爱选择，那他挚爱选择的苏多玛和摩拉，但上帝因为这个缘故又是赐福给他，就是说这个时候他们说他的儿女间地上的尘沙那么多，所以很多解经家会认为呢，所以亚伯拉罕会有两种后裔哈，一种地上的尘沙那么多的肉身的后裔，这在十三章，这十三章没有提到天上的星那么多，因为还没有一定称义，所以他说他十三章说亚伯兰神赐给他说你的后裔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我们知道这亚伯兰一个肉身的祝福。到了十四章罗德因为这个问题导致什么呢，就被被掳，好像跟他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上帝是叫万事浮现什么效力，你人若脱离卑贱的是必做贵重的器皿，对，当然罗德也是神所拣选的仆人，但是呢他为他的贪恋世俗付上代价，所以他就被掳了，上帝无辜的感觉，好像真倒霉，五王没打过四王就被掳了，那亚伯兰呢不顾一切代价把挚爱什么抢回来，多了回来，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亚伯兰呢，这个上帝再一次的跟他立约，这就是在第十五章，那个时候开始第一次叫以信什么称义，十五章第六节经文是非常伟大的经文，同时告诉他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么多，看到没有，在应称义的时候就是应称义的后代就天上的星那么多，没有应称义之前呢他的后裔像海地上的什么沙那么多，所以这个代表肉身的后裔，肉身的后裔，而神说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天上的子民，很奇妙，你看这是在十三章是海边的沙那么多，十五章应承义那一章讲他的后裔像天的星那么多，这个在十五章，那亚伯拉罕就因信什么称义了，这个就是神在这里面再次给他立约，而且在那一章因为他应承义这个事情呢，神透过他的称义也给他一个先知的恩赐，就给他明白他的后裔将要在埃及地寄居四百三十年，被苦待四百年，然后离开才离开埃及地，神把迦南地赐给他。好，这是到了这是十五章的应信称义，到了十六章开始什么呢？又开始亚伯拉罕又犯了一个错误。一方面他领受从亚伯拉罕所生的成为他的后裔，结果呢，他们对婚姻的概念产生偏差，我们的婚姻观开始堕落，所以亚伯拉罕妻子。第一次人生第一次听他妻子的话就出问题了，听从他妻子的话跟着夏甲同房，所以妻子还是有牺牲精神，为什么从他丈夫所生的妻子也应该是 从他所生的，神的话语没有问题，但是人领受神的话语有问题，他就让夏甲跟他丈夫什么同房，结果呢弄巧成拙出了问题，对，因为你说现在我要老婆人算，神说不算，从你本身所生的，那从那本说呢，他以为他的妻子认为从亚伯拉罕本人所生的，他就让他夏甲跟他同房，其实上帝说本身从你本身所生的一定是夫妻的，这是人的婚姻观堕落所理解的错误，这就生了以实玛利，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大的挑战，所以呢这个就是开始给他们带来家庭的矛盾，一妻一妾之间的嫉妒纷争，对不对？当然后来他生的儿子跟什么跟将来生应许给他的儿子在一起又无法和睦，对不对？所以这是在十六章就是夏甲跟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以实玛利，到了十七章，我们十五章是因信称义，十七章开始什么亚伯兰改名字，这是人生的另一个转折点哈，就亚伯兰开始改名叫亚伯拉罕，叫多国之父，这个奇妙的正式的确立他的后裔极其繁多，那国度从他而出，君王从他而出啊，国度从他而立，君王从他而出，这里什么呢，这是神与亚伯兰 全面的一个亚伯拉罕完整的预约是在十七章里的，完全阐明出来。就这是，所以当亚伯拉罕改名的时候，这是他的一个什么承接上帝应许跟祝福的一个开始。所以在第十七章是非常伟大的一章。十五章因信称义，十七章是什么呢？是神全备的亚伯拉罕之约改名，真正的亚伯拉罕之约的完全成型是在第十七章，非常伟大的一章。而且呢，包括了立约的记号割礼，在以色列希伯来人的那个男子要受什么割礼，一个立约的记号，就在十七章是一个全备的亚伯拉罕之约产生的。好，然后这是十七章，当然神说他跟他生的以实玛利仍然不算他的后裔，不算神应许给他的后裔。所以呢，神应许给他什么呢？他要从什么撒拉所生的，哎，撒拉改名叫什么以撒，对不对？那个是撒莱，撒莱改成撒拉，对不对？叫多国，叫多国什么之父哈，叫多国之母。好，这个我们也看到了，这是在创世纪第十七章哈，十七章这个是看到什么？都是男人男丁要受割礼，男丁受割礼。好，这是创世纪第十七章。那到了十八章，我们也看到了神开始成就他的应许，对不对？就什么？就神再次预告他的妻子撒拉将要生一个儿子，叫以实，叫什么？以撒，对不对？好，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亚伯拉罕的人生的这个神的应许的成就，他的有个后裔啊，从他本身所生的。这个本身所生还不只是他自己，还要从他的什么妻子所生的。所以这个是人对婚姻的一个误解哈，这个是人的问题，人出了问题。好，那我们该看到呢，到十八章很厉害的一段经文什么呢？就是设在十八章，就神亚伯拉罕为所多玛、俄摩拉什么代求，对不对？这是很有名的一段经文。那其实这里边看到，一方面亚伯拉罕是摸着神的什么心意，对不对？他摸着神的心意为所多玛、俄摩拉代求。当然也看到了一个更深层的一个要素哈，神透过亚伯拉罕的代求看到什么呢？神已经对付了亚伯拉罕里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当初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他离开他的本地本族什么父家，对不对？却没有彻底的离开他的父家，带着他的侄儿什么罗德。那最后从亚伯拉罕的代求里边呢，我们看到什么呢？其实他已经上帝要把他这个问题放下了。所以从亚伯拉罕的为所罗马代求里边呢，看到什么？他也把他的挚爱罗德什么交在上帝的手里，不再成为自己所背负的一个重担，甚至爱主不胜过爱你的什么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主的什么门徒，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呢，神是一一的在亚伯拉罕的生命里面，也在不断的做修理的工作和造就的工作，以至于怎么样呢？他就把什么最后在所罗马亚伯拉罕为所罗马阿摩拉代求这个时间呢，来看到了什么？一方面他真的这种代求是摸着神的心意的祷告，他什么知道神是有怜悯的神，神是不轻易发怒的神，但是神也是公义圣洁的神，他要毁灭所罗马阿摩拉，这个是他上帝要定义的，要毁灭所罗马阿摩拉。但是他也怎样怎么样呢？就尽量存留索多玛、俄龙、俄摩拉，当然如果有十个亿人也不灭。我们要看到没有，他当十个亿人不灭的时候呢，全走了，亚伯拉罕也走了，没有苦苦的哀求，没有说什么哎，再给一点上帝， 六个人灭不灭？为什么要有六个人呢？因为他知道罗德夫妻、罗德两个女儿，还有本来的罗德两个什么，或者过门未过门的女婿无所谓，但是有至少他知道他车来罗德一家应该有四到六口人，看到没有？如果亚伯兰很爱他的挚爱的话，就是他怎么样？因为十个人不灭，神走了，那如果我的话，我会什么呢？哎，上帝，等等等等，我们再来一次，因为从五十个讲到十个嘛。那如果亚伯兰仍然去爱他的挚爱罗德，仍然很重要的话，他会什么呢？他说，哎，那这个城里边还剩六个人里面不灭，他没有，为什么没有呢？就神让我们看到什么呢？亚伯拉罕，上帝看到亚伯拉罕里面呢，他懂得，也终于把他的挚爱罗德交在上帝的手里。原来他为索多玛和摩拉代求不是虚假的，他不是什么，因为我们经常讲啊，最近我们发现我们的信仰哈，我们都是有时候也在服侍神，但是我们的服侍神是什么概念？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我喜欢这个人，我可以去爱他，去服侍他，对不对？我不喜欢这个人，你拉倒吧，我根本不理你。就像我们那个年轻人哈，喜欢了一个姐妹呢，驴前马后的，怎么都可以，再节约那是舍得花钱，那钱花的这是完全不顾一切，对不对？大家他说那个姊妹乖寡妇，那个缺钱的，哎，这个我经济也困难，我还要养我父母呢，我还要帮助别人，我没钱。马上就是嘛，我们看到我们有对人的服侍，我们是有我们自己的喜好的，我们就是服侍主是按照自己的喜好，不是真正按照上帝的心来服侍主的。所以神在这个亚伯兰为这个所罗门阿摩拉代求里面看到什么呢？他的代求是摸着神的心意祷告，他不是自私的祷告，不是在只为他的目的，不是为他为所罗门阿摩拉代求，不是只是为他的挚爱罗德而已。当然他的挚爱罗德也在里面，他当然也希望他的挚爱罗德不要被灭掉，对不对？但是他更多的是什么？也是为这所罗门阿摩拉代求，为神的国度来祷告，而不只是为自己的挚爱罗德来自私的来祈求，这个很重要。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在第十八章里面所看到的为所罗门阿摩拉代求。当然十九章呢，其实也是我今天早上刚讲完的一部分的经文，因为我这几天跟我们学校老师们哈，每天早上的灵修正好也灵修到十九章了，今天早上讲了三分之二。为什么？因为跟老师们的灵修，因为只有二十分钟嘛，二十分钟到二十五分钟，所以就会分隔的更细一点，会分隔很细的来分享这个索多玛和摩拉。那这个我们看到什么呢？当然罗德还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什么义人，对不对？按照彼得后书里边讲的，第二章讲的，罗德也是为索多玛的因淫行天天是伤痛的，是为他们代求的。那罗德是恨恶索多玛的那个邪恶的那些同性恋的罪恶，所以甚至是愿意牺牲两个女儿来成就保护那两个天使，对不对？那我们看到呢，这就是为索多玛俄摩拉代求啊。罗德结果呢，就上帝呢神保守了罗德，当然他的两个女婿不接受，以为是戏言，带着妻子跟两个女儿往索尔去逃的时候呢，结果怎么样？妻子变成一个岩柱，没有办法。所以这是罗德跟两个女儿逃到那个索尔的一个山洞里面，对不对？这种你发现有什么特点啊？喂，上一次罗德被四王掳走，对不对？罗德怎么样？亚伯兰怎么样？奋不顾身带着318人，对不对？壮丁去把挚爱罗德什么抢回来了，对不对？这次有没有啊？罗德跟两个女儿在山洞里面，说这里不会有人再来了。结果呢，见了两个女儿怎么样？跟父亲同房，生了摩亚人跟亚门人的始祖。看到没有？在这里，亚伯兰也看到呢。亚伯拉罕什么？神也眷顾亚伯拉罕，拣选拯救了罗德跟他的两个女儿。但是呢，你看亚伯拉罕这次没有来什么？没有来去寻找他的什么？是啊，为什么？他懂得交托了，懂得交托了，离开他的本地本族什么富家的时候，上帝也把他完成了在他身上的这个使命，完成了这个工作。好，这是在 第十九章，那二十章呢，我们看到呢，当然亚伯拉罕开始表现出了当这个神的仆人的一个美好的气节，就是他跟亚比米勒跟非利士人呢之间的一个关系，那就是说用怎么用智慧与外人交往。然而这亚伯拉罕人生第二次的一个错误，在同样的发言里说什么呢？说他妻子是他的什么妹妹。再一次的，我们在埃及地，在他人生离开他的本地本族夫家的第一次到埃及地，说妻子是自己的什么妹妹，明知保身，结果呢差一点使他妻子被玷污，对不对？神直接干预，直接保守了。到了二十章，亚伯兰忍人第二次，神要对付什么呢？人总是这样的。所以神在那个他所拣选的仆人里面说，你不爱我胜过爱你的什么父母，当然他的父母已经去世了，妻子好像他在这一块好像还不错，是吧？常常看妻子说他说妻子是他的什么妹子，然后呢儿女弟兄姐妹都自己的性命。所以在二十章再一次看到亚伯兰为了保自己的性命啊，结果呢说妻子是自己的妹子，那上帝再一次在他的生命里边来对付他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最后呢，上帝忍人眷顾，把他的妻子保守，而且多了把亚比米勒的一些财物给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好，这个就是什么呢？这是在亚伯拉罕发生的又一次的生命里的一个失败，一个失败。好了，那到了二十一章，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在终于什么，撒拉就生了什么，以撒。那这个就是牵到一个问题了，就是什么？这是亚伯兰第二次听妻子的话的一件事情，就把使女夏甲跟他的儿子什么赶出去了。那神也应许给他有普遍的恩赐，也给他们有施爱族，然后呢也在东边成为大国。那这个我们大家还记得吗？二十一章我们看了吗？看了什么？就是加拉太书里面都讲到了，两个儿子代表两约，对不对？一个是律法之约，从摩西来的，一个是什么？属于什么？应许之约。那我们看到两个，一个从血气生的，一个从凭着应许生的，一个血气的后代，属灵的后代，就分别出来了。那我们这个在这里呢，好，我们到了第二十二章呢，当然我们说是整本在创世纪里边对神对亚伯拉罕生命中的一个生命一个最高分的一个带领，就是什么？就是亚伯拉罕献什么以撒。但这个事情我们说是也是圣经里面解经学上一个非常难的一个难点。难点什么？神竟然让亚伯拉罕把他的独生儿子，他所爱的独生儿子以撒什么献上，这个是一个人的理性不能完全明白的。为什么呢？我们说除非跟耶稣基督的那个预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个之外呢，你没有办法有合理的一个更合理的明白。为什么？因为上帝是绝对圣洁公义的，上帝绝对不会什么让人把人什么杀掉献祭给上帝本身。这个我们知道，这是那些假神那偶像们干的事情，拜偶像那偶像邪灵的工作。那些拜巴力的先知们有什么？还有拜摩洛的那些假先知们都把他们儿女金火，对不对？献给神，献给他们的偶像的假神。但是呢，真正的上帝，我们独一的真神，他是绝对圣洁公义的，绝对慈爱的上帝，他会不会让他的儿女把自己的儿子亲生的儿子杀掉献祭呢？这个本来是没有不可常理的，跟神的属性也是很冲突的。这个我们说是解经学上一个非常大的难题，在创世纪二十二章没有任何合理的解释，你没有办法能够明白上帝为什么让亚伯拉罕亲自把他的独生儿子，他所爱的100岁时候所生的那个宝贵的儿子 献给神。当然不是游戏，不是亚伯拉罕知道说，其实他不是让我真献的，是试验我一下的。是我们知道神是试验的，但是问题在亚伯拉罕的时候不是抱着说神让我献，也不是真的献。亚伯拉罕是真的抱着百分之百的在那个不顺服，去把儿子献给神。那大家我们知道最大的难题是什么？除非你把它放在什么，就上帝把他的独生儿子什么耶稣基督献给每一个他所拣选的人，我们说这是最不合乎伦理的，不合乎上帝的属性的。大家来看哈，跟上帝的本性是有违背的感觉。为什么？因为怎么把一个无罪的上帝的独生的儿子造成肉身，为了我们的罪被钉死在什么十字架上，不合公平，不合道义，不合这个世界上的任何的常理，都是相悖的。为什么把？所以在这里，在创世纪第二十二章里面哈，我们说唯一的能够把这个跟神让亚伯拉罕把他所爱的那个独生的那个儿子献祭给神，你没有跟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没有把耶稣基督的受死连在一起的话呢，你这一章确实怎么解释都过不去，对不对？要么你就什么这个什么会动摇你对独一真神的属性的认知的错误。上帝怎么会让亚伯拉罕把，不要说独生儿子了，上帝怎么会让他的子民把他的儿子杀一个活人献祭给神？这个是，当然有人举那个例子说什么，就有以前的什么那个什么基甸，对不对？耶夫他许诺许愿把他的谁第一个来迎接我的人就把他献给神，可是当他女儿第一个来迎接他，对不对？那个当然我们说那个重要的不是讲这个是来说他的许愿要还的问题，那是另外一件事情。虽然有人解说那个不是把他女儿杀掉，不是使他女儿终身不嫁，终身为处女，有人之间的解释，但是我们说那里是也有，当然是一个另外一个问题，但至少不是神让他献。那我们说在神本身这边，神让亚伯拉罕要把他的独生儿子献给神，这个其实就是让我们能够预表，也能够直接只能去思想，就是上帝把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而舍命，这个就是很特别的，是空前绝后的。那而且什么是不可理喻的？那不可理喻是什么原因？就因为上帝他自己的伟大，他自己的慈爱，他自己的公义圣洁，就必须把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献给我们，为我们的罪而死。这就是在这个二十二章我们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章，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当然神也什么让亚伯拉罕也经历，当中直接的意思是什么呢？就他你不若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这里什么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心里不配做我的门徒，对不对？那这里面也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得胜，上帝在他身上的一个工作。那当然我们这里也看到还显明亚伯拉罕一个什么信心啊，就是亚伯拉罕是先信时什么使无变为有的已经经历过了，为什么撒拉不能怀孕嘛，不能生育，但是神让撒拉怀孕生子。但是这里他还亚伯拉罕献给什么信心呢？用罗马书第四章说呢，他是信使死人复活的神，对不对？我们以前思考过，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以撒还没有结婚，结果神却让他把以撒献给神，哎，神又应许从以撒要生什么后代，对不对？生后裔，像天的心那么多，结果没有，哎，他就相信神就算让他把伊撒杀掉献给神，神也可以让伊撒从死里复活，赐给他属天的后裔， 这个我们能够以色列里面也能够看到，在罗马书里面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跟我们今天所信的是一样的，我们所信的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好，这个是二十二章我们能够看到的一篇很重要的真理。好，到了二十三章呢，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撒拉在127岁就离开这个世界了，就回到在肉身里的坟墓里去安息，但是其实是回到了我们从新约里面看到的，那开始歇了他地上的劳苦，等候将来更美的复活。所以这是撒拉这个一生，亚伯拉买了那个什么麦米拉前面的洞，把他妻子葬在那里。好，这个是23、24章，那我们就上个礼拜就看完了什么呢？就是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为以撒娶妻啊，这个我们圣经里面可以说在从创世纪开始啊，我们说，因为圣经没有说，我们说圣经里面有美好的一夫一妻制的，坚守一夫一妻的，亚当夏娃好像是没有说他有另外的妻子啊。其实在第二个人物里面，就是以撒跟利百加，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上帝所悦纳的一个婚姻，就是什么坚守一生好像一夫一妻的，那么就是以撒跟利百加这个24章看到了一个美好的结合。这个我们上个礼拜讲什么，就是如何去预备一个合神心意的婚姻，对不对？那今天我们到了第25章，那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我们对亚伯拉罕一生做了一个总结。刚刚我们稍微从12章复习一下，那么就是一直到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个第七节，是25章第七节。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亚伯拉罕寿高年迈，弃绝儿子，归到他列祖那里。然后他两个儿子以撒、利益、士玛利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里，这洞在曼利前赫人所辖的儿子以弗伦的田中。好，这就是亚伯兰能够和他的妻子萨拉埋葬在一起。他的妻子127岁离世，亚伯拉罕175岁离世。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前面的，我们说因为创世纪1到11章是一个人类的远古史，是奠定了整本圣经神学的一些根基，就在1到11章，那它整个聚焦在整个人类的。从12章开始就完全不同的记载的方法，也聚焦在借着亚伯兰一个人到他的一家，最后到整个希伯来民族的在那个兴起，就是开始聚焦在我们说整个创世纪后面用三大人物，对不对？有亚伯拉罕，我们就在这一章就完成他的使命之后呢，他的儿子以撒，那开始了他的第二章。那以撒之后呢，我们就呢，这是什么？就是第19节开始，对不对？那我前面我们就不看了。看什么呢？就是亚伯兰被埋葬之后，当然神也眷顾以实玛利，对不对？就是生了这些以实玛利的后代。那么当然这个就是我们说成为今天这个世界的灾难哈，但要有问题，但上帝的容许，上帝的命定，就是什么伊斯兰世界的兴起，对不对？以实玛利和阿拉伯人这个伊斯兰的祖先哈，当然这个是另外一件事情，这个我们在学习教会的时候明白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个有神的美意的。因为有神的美意呢，我们大家有机会你稍微去研究一下，可以就是为什么会有伊斯兰教的兴起是在公元多少时期啊？7世纪，对不对？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的兴起为什么？因为天主教是在公元6世纪开始发展，那神就透过伊斯兰兴起对付谁？对付所谓的假基督教的信仰，对付天主教的黑暗。所以你知道后来就什么，就是天主教的所谓的一个错谬的一个性兴起，同时很快形成兴起了，就透过以实玛利的后代，在公元7世纪兴起了伊斯兰教。到今天为止，我们知道这成为世界的一个祸患，跟基督信仰、跟犹太教、跟犹太以色列国不共戴天的。到现在为止，将来成为教会的最大的危机， 现在你看欧美这些国家渐渐的被什么被叫绿化，叫绿化，伊斯兰绿化，绿化了欧洲很多国家。那现在呢，美国是面临这个危机，美国会面临什么危机呢？现在伊斯兰这样这个越来越多，为什么？多生孩子，多生孩子，在民主国家很危险啊，选票啊，你知道吗？将来伊斯兰的公民越来越多，他投票你就完了，对不对？所谓的民主政体也不是解决之道，绝对不是人类的解决之道，没有办法的。所谓的西方的民主政体，就像什么？就像耶稣被抓的时候，你知道吗？比拉多说：“你要我释放谁给你们啊？释放那个强盗呢，还释放那个耶稣给你们呢？”那你记得他们怎么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有一句话什么？他们声音就什么，就得了胜。看到没有？所谓的西方的民主政体会带来一个大的危机，什么呢？投票，发声。发声的人多，他就占了主导，对不对？那伊斯兰将来的兴起，我告诉你，美国很危险，就这个问题。那欧洲的法国，对不对？那不用说了，去年的什么，那个什么，巴黎什么，那个圣母院是不是？对吧？着火，对不对？那一系列的呢，你不要说，现在很多国家都什么，在伊斯兰人口不断的增加。这些国家慢慢沦陷掉了。其实你说土耳其现在多好的国，本来是保罗是吧，在那里建立的很好的教会，对不对？以弗所教会，对不对？一系列的教会，小亚细亚那代多少教会，但现在都完了，对不对？当然是中世纪的时候，伊斯兰教的兴起，已经把这些什么很多的当时的保罗时代建立起来的，包括延续到1000年左右那些宣教中心。都废掉了，都被破掉了，基本上欧洲就沦陷了。当然感谢着清教徒在北美兴起了一个美好的国家，但是你看到没有，随着这个不断的人信仰的败坏和堕落，再加上伊斯兰教的兴起不断的吞灭，你看到没有，现在越来越麻烦，越来越麻烦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看到什么呢？这个以实玛利的这个后代我们就不再多讲，我们知道稍微差一点点，但是感谢主人们，我们在19节到第34节里面呢，我们看到什么呢？这个时候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亚伯拉罕去世了，他的儿子以撒生了什么？我们知道就是在40岁的时候，以撒娶了利美加，这个是在24章所看到的。那然后呢，20年之后怎么样？生了什么？两个儿子，对不对？他讲到什么？利美加是刚开始不怀孕的，那祈求神，神就应允他的妻子利美加就怀了孕，就生出了以扫跟什么雅各啊，这个很奇妙的了。这个是在罗马书第9章提到的这个预定论的一个极大的一个例证的支持，对不对？你看呢？23节，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迁于那族，将来大的不是什么，小的是，这个什么？果真是双子，就是雅各是神所爱的，以扫是神什么所恶的。这个我跟你讲一个插曲哈，我的英文名是有点奇怪的啊。本来我的英文名我是喜欢旧约这个雅各的，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的性格有点像这个雅各，从小就什么呢？就是喜欢撞。”好的也抓什么，不好的也抓，所以呢，确实雅各是抓住哥哥的，对不对？脚出来的嘛，所以他们抓住以扫的脚跟，所以叫雅各。这个雅各叫什么？就是抓住的意思。当然有个好处，就是什么？好的属灵夫分他很喜欢抓，当然方法不，手段不对，这就是人的罪性的问题哈，就是说。他羡慕那个上好的那个上帝的福分，他去抓，不过用了一些不应该有的方法去抓了一些东西。所以我们看到呢，雅各就是抓住最后来那种，你知道吗？其实这个旧约我当时的英文水平不够哈，我说哎这个雅各，但是因为我看了新约里面说雅各 James 嘛 ，James 对不对？ 很多雅各是吧？耶稣的门徒雅各，耶稣的还耶稣的哥兄弟雅各，对不对？那我特别喜欢雅各。那我不知道旧约的雅各这个英文名跟新约是不一样的，新约的雅各但是叫 James。所以我就当时我以为呢，我以为这个旧约这个雅各跟中文里面一样嘛，我认为都叫 James 嘛，我就写了 James 的这个英文名。结果后来呢，别人告诉我说，我说你为什么写 James？ 因为我喜欢旧约那个什么。以撒的儿子雅各，他说不对，为什么旧约的以撒那个雅各呢？叫 Jacob， 不是 James。 哦，我搞错了哈，那英文水平有限，但是不知道这个，所以我说好吧，那我就什么，那我就想改回这个旧约的 Jacob。 结果呢，他说，后来我很多国外的朋友就说，哎呀，算了，你改了不习惯了，我们都习惯叫你 James 了，再叫你什么 Jacob， 反正就有点。不好改了，所以后来我也就一直什么没有改这个名字哈，我就一直在我的英文里面我还是用 James 这个名字，为什么呢？因为习惯了就没改啊。当然感谢主 James 也不错嘛，旧约对吧，新约的也是很好的是吧，但是其实呢我原本的什么呢，就是 Jacob 这个英文名啊。后来我觉得为什么呢，因为他用的什么是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利未家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60岁，对不对？20年，结婚20年，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以扫，一个叫什么？雅各。不过呢，按照罗马书里面说的，神爱雅各，恶以扫。这个有没有理由呢？没有理由。上帝凭他主权的拣选，这个真的不是根据他们的行为的。也不是根据他们后来的所谓的什么信不信靠的问题，对不对？那是什么？上帝的无条件的拣选，在母腹里双子还没有生下，生了还没有表现出来的时候，神就拣选了雅各不以扫。当然这些他们的表现来验证出了上帝的拣选是不一样的。我们要注意好这个，不能我们小心在旧约我们查考很容易就什么，就又什么学习雷神好榜样，学习雅各好榜样，好像没什么好榜样啊！我记得我最早读圣经的时候，刚信主的时候，雅各这个人也没有什么好啊，是不是啊？很诡诈的感觉，对不对啊？又骗他爸爸，对不对啊？很会抓机，趁人之危。那我们这张看到什么？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撒善于打猎，常在田间；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撒爱雅，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未家却爱什么？雅各。好，爸爸喜欢吃，大儿子以扫打来的什么野味，妈妈却爱什么雅各？你看到没有？对夫妻很重要哈，夫妻一定要重要，千万不要什么偏爱你的儿女哈。爸爸爱老大多一点，妈妈爱什么老爱多一点，也会产生一些问题哈。这个不容易的。在我们家我三个女儿，对不对？那我们常常问我，人家问我说你更爱哪一个女儿，我说不要问我这个问题，没有意思，我都爱。现在来说更喜欢哪一个，我说我都喜欢，但是有时候我老大老二在一起呢，因为老大高嘛，老大1.7米，身材好一点点，老二呢是壮一点，老二呢1.68米6.7米，140斤，就偏重，骨骼粗，随便。哎呀，你的大女儿这个身材很好。No， 不要跟我说这种话。特别是连姊妹带你，你不应该这样说，不应该。我就去控制他们说，你不可以在我两个女儿都在一起的时候，你老是夸老大的身材，夸老大的这个，你不可以这样做。为什么这样做的话呢？你会让老二越来越什么自卑。我总是告诉他们说，没关系，上帝对每个人都什么创造，每个人都是独特的。都是美好的，你不能说老大身材1.7米，因为老大，你看我老大呢，都是女孩哈，1.73米到1.75米，体重120斤不到，啊，说这个身材是很好的，就老二1.67米，结果呢，体重140斤，就可但还是比较壮的，但还算不错的，还是很灵活的，只不过呢，在人看来呢，他的体型什么，那肯定不如。现在女孩子追求的什么那种身材，对不对？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孩子的外表啊， 孩子不同的性格去偏爱每个孩子。那现在我的老三呢，可能什么呢？我的情报说，哎，老三还现在快九岁了，马上小巧玲珑，可能有点不一样。老大比较高，老二呢也不矮，结实，对不对？壮实，对不对？老三呢，好像说又最像我了，说的最像我，小骨骼啊，不是那种大骨骼啊，不是那种威猛的那种魁梧的男人的体型，因为我不是嘛。他们说这个老三可能最像我了。这样我比较学精细腰，就不是那种就比较儒雅的男人啊，文绉绉，不是那种高大威武的男人，对不对？我说为此我自卑了很多年啊，那时候在高中开始觉得，哎呀，这怎么搞的？这没长到一米七，简直是爱冷残飞哈。这个有一段时间很自卑，就大学里喜欢一个女孩，才被拒绝了。拒绝我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就因为我的身高什么不够高，不够。英俊高大威猛，所以搞得我大学四年再也不谈恋爱了。有一种自卑，一看到高大威猛男人就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就有不平衡。后来一直到信主之后慢慢被对付掉，原来上帝给每个人都什么都是独特的，都是不可以拿人的外貌、人的所谓的长相、人的体型这些东西来比较。当然人是软弱的，人总是有什么总是看外表的东西多一点，对不对？有时候或者受到影响，但是感谢主，我觉得你看到没有，这个父亲什么是喜欢吃野味，所以爱老大，妈妈呢喜欢安静的雅阁，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哥哥在外面打猎回来呢怎么样，他说甚是口渴，对不对？你看到没有，打回来累昏了，然后呢求你把这红豆汤给我喝，看到没有？结果呢？这个时候呢，雅各抓住机会，哇、哦，这个家伙很厉害。你说叫趁人之危吗？不要这样说，这个用词用的不准。雅各反正什么，他有一个好处，属神的福分啊，我全抓，我要。但后来坦白讲哈、啊，我们从下面开始呢，我们想看什么？从这一章开始，二十六章开始，我们看看雅各抓了多少东西。我们要分，一个是雅各所抓的东西是不是好的？当然，雅各用什么方法抓又是一件事情。这两个方面要平衡来看，要正确去看。雅各在这里，神没有评价雅各不好，没有问题。雅各说他哥哥累昏了回来，口渴的要命。说哎，你能把你红豆汤给我喝？雅各说哎，你把你长子的灵魂什么卖给我，我就给你喝。结果哥哥呢就看中眼前的，轻看长子的名分。你看这个只有一个评价，是三十四节哈。你看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什么，这个是问题。雅各就抓住这个机会，所以我经常说你趁人之危这个词都不能用，你这样用有点对雅各有不好的看法。应该说雅各他羡慕属灵的祝福，他看重来自上帝的那个恩典。当然这是神所预定的，神在因为在抹腹里神已经什么爱雅各如以扫，神已经什么那是命，但是只不过说在神的命定里面，他的表现就会一一的显明出来，印证出怎么说雅各是神所爱的，以扫是神所恶的呢？在他的人生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就看到了，果真不假，他印证出上帝的拣选坚定不移的，得救人是得救的人，灭亡的就是灭亡的人，灭亡的会不断的显明他罪恶，他是该灭亡的，当然他们也是没有被神拣选，那神所拣选的人，他们虽然也有问题，也有很多的失败和挑战，但是呢，他是向上走的，一个是往下走的，看到没有？这个完全不同的两个人生的轨迹，这就是一分为二的看到的。你们看到吗？所以雅各是羡慕抓住那个属灵的祝福，只要有机会，他会抓住。哎。我们现在很多基督徒真的没有这个敏感度，你看到没有？ 属灵的部分有时候真的是不是立竿见影的给你带来效果的，往往我们以眼见为实，为眼前的利益。为什么？因为你顺服神可能有很多在看的，你肉身好像有很多亏损的感觉，好像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对不对？比如每次来聚会，来聚会干嘛？听听道，听了我也过，我不听这个道什么也过日子了，那我赚钱更实在了，对不对？当然我们工作的弟兄姐妹，我们还是希望他工作，不说你啊今天都不要工作了，来聚会，那不是这样说，那我们说你该尽本分还是工作，但我们只是说在你的优先秩序里面你看到什么。当然没有说你这星期啊上午来查经，没有说你必须来今天要上班，那你礼拜天做礼拜，那你要思考尽可能你要怎么做礼拜，你应该去到教会做礼拜，而不应该再去在你所控可控范围内，你不应该再去为了赚钱，为了一些家务事，为了很多的不必要的这个次要的事情，就拦住你去敬拜神。很多属灵的部分就不知不觉就其实就失去了。当然上帝仍然会修理你，上帝仍然会对付你，会帮助你，但是我们往往是在这方面没有敏感的。我觉得雅各有个好处，就是说他很羡慕，很愿意抓住一切从上帝来的祝福，这是他的人生的特点啊！他的名字叫名如其人，就是名如其人，他一生就会抓，抓，这次抓得很好，机会也很好，就上帝的带领。他说：“哎，来哥哥，你喝我的红豆汤可以，把你家的名分卖给我。”结果他用一碗红豆汤就把他哥哥长子的名分什么给买来了。当然是上帝的恩赐，我们要两面来看。但是呢，是说雅各是一个有上帝带领的一个人哈。你看到没有？你看到没？以扫三下就怎么说？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哎，你看到没有？两种人生的态度了。一个是认为长子的名分太好了，我要得到这个东西。一个人说呢，我都快死了，我长子的名分有什么益处呢？他就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了雅各，就这一碗红豆汤，你知道吗？这叫求主来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常常为了那个次要的东西，追求次要的东西，却让我们失去了最美好的东西。常常围着那个，你记得吗？我以前经常讲，我带我两个女儿没有什么，去超市里面买东西啊，去买东西。我们说好是买哪两样东西，买了就走了。但我的孩子小嘛，对不对？哎，爸爸这个很好，这个我也要。哎，爸爸这个也很好，我们也买吧。哎，爸爸这个也要，我们买吧。哎，爸爸那个要，我们也买吧。哇，我的孩子会抱很多东西啊。一开始我不说，要我们买的，哎，这个东西怎么会都送回去啊？我们不可能买那么多。我说照你们的心思，爸爸超市买回家才好呢。是的，那当然好了。我说不可以哈，要送回去。你们在哪里拿送回去？因为呢，不可以贪心的。我们买应该买的东西，不该买的我们不可以买。那我孩子肯定不高兴了啊，爸爸，我说那你听不听爸爸的话？那我就会跟他们讲一个道理，爸爸现在确实带你们来买东西，你们要买的东西爸爸也答应你们买的，这一件也买给你们喜欢吃的东西，然后我们都买了，但是我们不可以买更多，这个是爸爸没有计划的，爸爸的心意来是买这两样东西，其中有跟你们有关系的你们也要买了，但不可以贪心。他说哎，不行爸爸，我还是这样的，要耍无赖。那好了，你要不要听爸爸的话？他说要，但是我又喜欢那个东西怎么办？你喜欢什么更多？我就跟他说，有爸爸了就有一切。当然，我想着说，有一切就是现在来说可以买你要买的东西，对不对？你不要爸爸，这些东西就没有人以后不买给，没有人买给你了吗？所以，其实你跟着爸爸，爸爸重要还是这些东西重要呢？爸爸宝贵呢，还是这些东西宝贵呢？对呀，我们说天赋就是你有天赋就有一切，对不对？没有天赋呢？好啊，你求的都给你。给你的什么？就像以色列旷野没有肉吃，对不对？神真的一夜降下来鹌鹑给他吃，就肉在那里还没什么， 印下去怎么样，所以介绍他们很多人，对不对？心灵可软弱，所以我们要看到什么概念？其实我们要明白一个，有上帝我们就有一切，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有了他，他给我们的恩赐不在话下，他可以给我们他要给我们的任何的恩赐跟祝福。但是你没有上帝你什么都没有，你没有耶稣基督你什么都没有。所以我跟我孩子们会常常跟他们讲一个道理，就是说借着爸爸这种关系，说你跟爸爸去超市买东西，爸爸要买给你的可以买给你，不买给你的爸爸不买给你的，你强求也没用的，你知道爸爸的心，爸爸喜悦这就可以买给你。但如果你跟爸爸的关系破坏掉了，那就不聪明的孩子，对不对？聪明的孩子就是什么，爸爸跟那些东西哪个重要，爸爸更重要。那我们来耶稣基督里面，为什么保罗说我在这耶稣基督为至宝？那耶稣基督拥有了耶稣基督就有了一切，对不对？到现在很多人是吗，当然耶稣基督我也要，但是我还有眼见为实东西我更要，这个求主怜悯。好，今天我想呢，二十五章我们就大概是到这个看到什么，我们就要明白什么呢，就是透过一代信心之父亚伯兰，他离开这个世界了，回到主的怀抱里去了，等候着主将来更美的复活。大家怎么看到呢？新的一代，当然以撒记载的不多，以撒因为什么呢，二十四章亚伯兰老仆人为以撒娶妻，对不对？到了二十五章这讲到了以撒就直接，当然跟利百家这故事不多，在创世纪里面就怀孕生子，生了以扫跟什么雅各。那这个呢，我们说创世纪的后面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跟什么雅各的神，对不对？开始呢，开始不断的把记载重点放在雅各身上多一点。那雅各我们说为什么成为以色列十二支派，对不对？所以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这个故事就开始在创世纪里面成为很重要的内容。那其实后来呢，当然到后半部分，最后部分什么呢，其实更多是集中在什么呢，约瑟的身上，对不对？约瑟的身上。那这个时候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那雅各的战略最后里面，最后神透过约瑟的这个天发现的故事来保全了犹大或者说雅各全家人的性命，以色列人全家的性命。好，这个就是后边创世纪里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二十五章呢就到这里来哈，我们到这里来，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前面亚伯拉罕一生，做了一个复习，做了一个脉络的一个纲要的总结。那我们也看到了以撒跟就是以扫以撒以撒跟利百加所生的两个儿子，以撒以扫跟雅各。所以呢，就第一次的发生一个美好的事情，雅各人生第一次的抓住了长子的名分。那以扫恰恰是轻看了长子的名分，这就是上帝对他们两个人生的一个开启，开始人生不一样的轨迹，一个是往上走的一个人生方向，在上帝的国度，一个是在往下走的一个人生的一个方向，走向这个灭亡的国度。这就是我们看到两个不同的人生。好，我们祷告，我们祷告，我们先好。现在，那我们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特别代祷的事情？我们在这里现在线上有，我看看今天线上有十个弟兄姐妹哈，有十个弟兄姐妹。那我们现场这边有八个，那我们线上呢有十个。那线上的弟兄姐妹有没有特别要代祷开？请你就开麦可以说一下，那我们就等一下我们有一起为一些事情来祷告。有没有特别要代祷的事情？线上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代祷的事情？ 好，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想有一个事情要带到呢，我们江立兄这边要开始继续我们跟进哈，江立兄，我们怎么去尽快的安排一下佛山这边的一些当然以弟兄为主体啊，姐妹们也可以先前进怎么样，就是我们还有一次什么慢慢的哈，江立兄啊要去聚集一下，不一定去查经，但是就是一起交通一下，交通一下就怎么去讨论一下。那如果慢慢恢复聚会啊，就逐日崇拜，或者将来慢慢我们要恢复的前提下，我们怎么去恢复佛山晚团这个聚会的时间的调整啊？那方案到底怎么调整啊？那我们就需要祷告，慢慢，因为现在广州啊，广州那个天使之前呢就已经接近40来人了，那逐日的会堂已经有30，眼前30来人现在有接近40人的这样的一个慢慢来到现场的。那现在我们是什么呢？我记得前几天湖南那边那些家庭教会跟我打电话呢，湖南那边那些教会也问我说怎么处理，我说我们的原则是没有鼓励人来到现场聚会，但也不阻挡别人来到现场聚会，就现在也不鼓励也不阻挡和拒绝，所以我说我们就是主日我们是现场有人人有录音录像啊，保持我们主现场的聚会，那大部分人还在线上聚会，但是呢来到现场的弟兄姐妹我们也现在哪怕现在已经34人，在前两天上个月我觉得最好不要超过30个人，在现在没有，那从这个月现在下这个开始有超过30个人，那我们也感谢仍然能够不拒绝，那大部分弟兄姐妹还是在线上聚会的，所以呢那我们现在继续为这个祷告，为我们主日慢慢的恢复现场的聚会这个好像这个趋势肯定要发生，不能够再延缓。但是呢现在就佛山这边的分坛，当然现在还好，就线上线下还可以没问题，但是问题也不能长期见，长期见呢我人很冷的，很容易冷淡，很容易习惯了。我们说这个病毒啊，这种瘟疫啊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什么呢，就让人越来越什么太过分的害怕，过分的消化，过分的担心，惶惶不可终日。第二种情况呢，让野地里面呢就太安逸了，连出门都不想了，知道吧，习惯不出门了，这种能线上聚会就线上聚会了，反正我也没有不参加聚会啊，但我们知道是不能替代的，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现在主力总是在我们的不同的小组不同的教会组织，我都会强调线上的网络上的聚会不是上帝最喜悦的方法，上帝一定是人是第一媒介，一定要有生命的互相的这种交通，不能用线上代替线下的这种现场的聚会。所以呢陈倩姊妹这边要开什么鼓励，要邀请一些以前那些弟兄姐妹哈，就是慢慢邀请他们回到现场来聚会，但要杨姊妹来替 来带动，他需要的时候跟他写一个报告就来了，好吧，那就好，写完就不来了哈。所以我下次要鼓励他一下，要坚持啊。这个当然礼拜二有可能上班，我们不能鼓励他不上班，就可以来的原来弟兄姐妹尽量鼓励他们慢慢的恢复现场的聚会。然后呢这个瘟疫的问题是不是会二次爆发，我们不敢说，因为这个没有办法的，阻挡不住的，也不能，但是不能因为这个缘故什么过分的害怕到一个程度，常常停止聚会的要命，这个事情不可停止聚会，还停止惯了的人，人就是这种惯性的这种懒惰惯性式的思维啊，就让我们发现，哎，大不了我在线上，说句不好听的话，我发现很多我们线上就点他的名字半天没反应的，为什么？到底在干嘛呢？也不一定在现场的，而且谁容易被打搅，对不对？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软弱的，甚至有人睡着了你也不知道的，后来还做别的事情，对不对？有耳无心的，有的耳朵都不在的，有的耳朵在心不在，有的什么连人影都不在，就是挂个名字在这里，所以这个太难了。我们要修软的，专门要好好的为那我们呢，要抓紧需要什么？跟佛山这边那些，包括今天现在瑞斌也在线上哈，瑞斌弟兄也在线上，到时候讲你们也不要忘记瑞斌弟兄哈，要看看约一下这边的至少佛山的几个骨干的弟兄，说不说骨干了我不知道，继续组成来代理。然后呢，至少我们认为是骨干的那些弟兄们， 大家一些姐妹重要的一些日新的姊妹，我们需要有一次的聚集交通祷告，然后呢来看看一步一步的带领，也不一定马上就能够成就，但至少我们要有一个祷告与交通的过程。所以这个任务要交给江弟兄哈，继续来组织来祷告。上次已经说过了对不对，说过需要一个时间来预备，所以我们求主来继续带领哈。那也为我们学校这个祷告哈，因为现在学校呢，因为现在基本上哈，好像南海这边的小学好像也是26号开学，好像佛山那边好像是小学25、26号开学，还有几天，一个礼拜就开学了。那呢，广州那边呢也有很多开学了。那现在我们呢，但王立雄肯定希望尽快开学哈，但是其实呢，我们是比较保守一点点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种学校它不是合法的学校，那你一旦有问题呢，他就趁机把你什么打击掉，所以我们只能走在那公立学校的什么后边一点，要确认，特别是两会召开完之后，两会什么时候召开？22对不对？22开完之后，基本上是稳定了，也许我们学校才能考虑开学。因为这个东西不能太敏感了，一旦出点点问题，他就趁机把你学校给打击了。魔鬼的工作很厉害，当然我们也不能害怕，还在上帝的手里。当然总有一天我们要开学，所以呢，我们要求主来带领这件事情。因为现在王立雄着急，这还有几个更着急什么呢？因为他们孩子以前在公学校的，本来是春节之后就转到我们这边来的，就现在怎么样嘛？因为他网课上不了，因为没在这个系统待过嘛，所以呢，那必须要等开学才能够来报到的。所以也有几个也是很着急，哎呀，你们还是不要那么紧张嘛，开学吧，那我们孩子就要来报名了，但是没有办法。我说这个真的要小心，这个也要需要主的带领。好，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谢谢你，你透过今天在创世纪，我们透过亚伯拉罕一生，他到175岁，主啊就完成他你在身上所做的一切的工作，完成你在他身上所要成就的使命。主啊，你就让他安息在主你的怀抱里。主啊，让我们看再一次的回顾了亚伯拉罕的一生，真的看到了主也在他身上做奇妙的工作。主啊，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人都是很软弱的，我们人照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都是不配的。主啊，我们只能是软弱失败，但是感谢主，你总不软弱，是吧？你总不会失败，是吧？你在亚伯兰身上，你得到了你自己我美好的工作的这个荣耀，是吧？谢谢你，是吧？你也亲自的保守亚伯兰一生里面有不同的生命的阶段，但是主你都一直的来看顾他，引导他，甚至说修理他，是吧？你说凡属你的要修理他，使他结果子更多。咱们谢谢你，主要也谢谢你，你也兴起新的一代以撒能够跟利未家结合，他们开始生出宝贵的雅各。当然以扫本来是长子，但是我们看到了雅各的名字是一个恰如其分的一个，他懂得去羡慕，也去抓住上帝所有的祝福，所以他用一碗红豆汤买了他哥哥长子的名分，是吧？这个我们看到的上帝的命定里面，也会一步一步的带领，在雅各的身上彰显出上帝的自己的作为和荣耀。主，我们谢谢你，你恩待，你看过，你保守，主，我们赞美你，主，你也保守我们继续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继续祝福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你仍然也是看过我们，主啊，特别是现在面对这种冠状病毒的问题，现在可能我相信让我们显明的更多是我们里面的罪，人的罪比这个病毒更可怕，这是更里面的那个瘟疫。主啊，我们求你来帮助，借着这个瘟疫的事情，怎么去能够继续拯救要拯救的灵魂，那更多的罪人悔改在你的面前。特别像欧美这些国家，很多说打着基督的旗号的那些 虚假的所谓的基督教的信念，怎么让更多人能够真正回归上帝的国度，怎么回归那些在欧美那一带很多的美好的教堂里边的人数却越来越少，或者是更多的都是老人家为主，却开始断层式的缺乏年轻人。求你来透过这次的全球的这种自虐的这个病毒，能够让这些年轻人也能够悔改到你，来到你的国度。主啊，来复兴你的教会。我们不知道主你的美意是否如，但是我们愿意向神表达这样的一个心意。我们感谢你，主啊，也帮助你更多的儿女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瘟疫病毒当中，让我们怎么去寻求你，怎么去依靠你，怎么能够去对付我们里面还有很多我们的贪念，我们还有很多的自私自利的那些选我们自己抓住某些东西，却失去了最宝贵的。主，你给我们各种天上给属灵的祝福，让我们谢谢你，请你来保守我们，相信主你所命定的事情都要成就。主要只是主，我们承认我们都是无用的仆人，我们怎么应该去担尽我们的本分。主，我们谢谢你，求你保守我们普天下的教会怎么能够来门主的保守，包括现在可能不止中国的，说因为三家庭教会的受到逼迫的缘故，有时候不能够很正常的聚会，现在在整个世界那些所谓信仰自由的国家都没有办法正常的现场的聚会，这实在是很少见，千年或者百年不遇也好，甚至至少要真的使得你的子民竟然不能够聚在一起。主啊，求你来为你选民的缘故，为你儿女们的缘故来挪开这个障碍，让你的儿女们普天下不同的属于你的教会都再次恢复现正常的两三个人分主的名聚会，主就在我们中间的这种团体生活。主啊，谢谢主啊，你也来保守是吧，我们这个小小的天使教会，一个另一方面呢，已经在组织地方里面陆续慢慢的回到会堂来聚会了，那我们也不是很鼓动，但也不是很也不阻挡，然后继续出来继续带领做你自己的工作。啊，无论如何你最后要尽快给我们实现是吧，来达到大部分地方里面之后，我们还是正常的回到现场的会堂的敬拜神，而不是用能不用网络尽量不用网络，而不是现在我们有些人因为我们肉体的软弱依赖网络，反而是能不到现场就不到现场，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求主帮我们弟兄姐妹要明白，能到现场的就到现场，不得已的才在网络上的，这里就渐渐的明白这一点，然后呢就开始主你按照我们信心的程度来引导我们。我们谢谢你，所以求主来保守我们啊，那广州这边，我们的那佛山这边呢，那我们暂时还没有恢复分坛的聚会，那我们就来继续带领，透过下面一段时间，那蒋弟兄来负责组织，无论是我们一些弟兄姐妹，主要的可以骨干的弟兄，再加上我们这边有前线姊妹在这边，我们怎么去，大家有个聚集，有一个交通祷告，能够商讨，谋事众多，所谋乃成，怎么去？殷勤筹划的，让我们组织分域，就让我们能够很好的在佛山这一块避免沉沦，避免很多弟兄姐妹的这种不冷不热，已经习惯了这种在家里面有空就上网来听一听，听一听也可能好了就认真听一听，不好可能也走开了，甚至常常走神了，被一些其他事情打搅了，没办法专注来敬拜神，所以就来帮助我们。在佛山这边，弟兄姐妹要有这个负担，有这种渴望，怎么尽可能的将来能够尽快的恢复现场的聚会，求你来亲自带领和保守，让我们能够让江弟兄也很好的来尽他的本分，也给一个热心的服侍，愿意召集这些弟兄姐妹能够有个机会，哪怕在一起 边聚餐边吃饭啊、聊一聊啊、交通，还是正常的，就是一个祷告会式的交通状况，都交给主，烦恼用你自己的计划来成就。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所以继续的保守我们，就是在利用这个冠状病毒这个时期，让我们怎么就日新的来服侍主，传扬你的福音。对那些不信主的人来说，怎么更好的来全备的传讲上帝的自己的救恩之道，是吧？让我们刚强壮的，那在教会弟兄姐妹也能够彼此的喂养，彼此更好的搀扶。谢谢你，祝福我们，带领我们的脚中，你赦免我们的罪，你担当我们的软弱，你医治我们的疾病，好让我们在主里面能够更好的每一天靠主来在地上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也保守我们余下的一些交谈，或者有些属灵的交通，或者有些谈话，都交在主的手里。谢谢你，也祝福我们要给我们的食物也求主来洁净。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好，那我们就我们暂时线上呢，我们先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我们就要关掉了哈。要线上这个会议室我们就关掉了，好不好？没有其他这里面要。